好，我们继续交通哈。刚刚看的这个预定论啊、拣选论他们的争论哈，其实很有意思哈，因为都有圣经的根据。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哈？我想大家都可以从
教我们怎么样说，
对，所以我想我个人是比较接受这个穆迪的这个比方了哈。虽然它只是一个比方，但是我们都可以看到哈。所以人在还没得救之前呢，其实人是有责任的，我们传福音也有责任的，找他信不信是他的拣选，好，所以他在还没进门之前，还没得救之前呢、所看见的是什么？凡愿意的都可以来，哈，凡口渴的都可以来喝，哈。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就是神的救恩都做成了，但是你要不要？这是你的拣选，那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那等到他。
都提到，
两边都有提到。等到他一得救了哈，其实呢，他回头一看，原来预定的哈。那我想，这是因为神是超越时空的，人呢在时间的里面只能好像抓住一半哈。所以你这个预定论、拣选论都是抓住一半，但是目的这样子呢，其实就把这个时空连接在一起哈。那其实两面都是真理哈。应该都要成就的，
就是这个传福音，传福音是不管怎么样都要传，不管他预定也好，这都得要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对，对，所以
有还有一些人说，你不要见人就传，把别人吓跑啊，这怎么？那个看到你都那个看到那些基督徒都烦，那怎么你就拉着别人就要传？
我觉得那是你要传福音要有智慧，要看时间、看场合、看那个对不对，那个时机，这个是你的智慧，不是说见人就要讲，那人家看到你真的是就会吓。
所以我们也不便。对这些还没信主的人讲说自由，自由，是不是？那如果你这一直强调自由，他会觉得说，那我可以自由不信吗？
不是，我们通常传福音就是说。你只要信，你就可以得着。所以圣经都是讲，凡愿意的，你可以白白的得着。好，你凡愿意的，你可以来得生命的水喝。那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会讲跟他讲说，凡愿意的，你可以不相信，就你应该要相信啊。好，你只要愿意，你就会得着嘛。那这就是对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传福音之后，最后呼召就是一个挑战呢、那常常呼召的时候，为什么征战也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啊？因为人在那里挣扎的时候，所以我们就特别需要祷告。啊，这个祷告呀，也是福音，也是一个征战嘛哈。所以我为着福音朋友祷告。那有的时候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啊，有些弟兄姊妹他不晓得这个属灵征战哈，特别你在呼召那个是很关键的时刻。那有些人到最后好像你信息讲完了，他就开始这个走来走去了，或者是。好像这个信息听完了、他没想到说最后呼召的时候其实是需要弟兄姊妹最要摆上祷告，因为这是一个征战啊，要人里面的那个心哈、他的那个愿不愿意，其实有时候就是在他的那个一念，他心一打开，那个圣灵就会进来了哈。所以呢，就是那个关键其实很重要，我们需要迫切的祷告哈，攻破。
我是觉得呼召的时候。接受的人很多，很容易，但是你要受洗，那就不容易了。
那又是一关。对对对，那受洗又是一个大的征战，因为呢，那要迁到爱子的国度，那仇敌更是不甘心了哈。那所以我想，这些都是一关一关的，都是征战了哈。那受洗了以后，你叫他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这又是一关，对不对？所以呢，其实是很多关，但这一关一关的，其实你看看，其实在每一关哈，也都跟人的自由意识有关的。好，你说奉献。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对不对？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不是预定你们，不是神已经预定你要奉献了，或者是很多。当我们自己把它奉献给主的时候，那我们蒙的恩典很大。你说是不是？神早就预定好我们了呢？叫我们得荣耀，不是仅仅得救啊。所以呢，他 预定的人，他一路上哈，他有很多很多的，不是仅仅得救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不过是讲到一个得救的问题，那得救也是只是一个开始，啊，后面还有很多。这两面其实没有办法不应该把它分开了，因为圣经里面都有讲的哈。我们就是那圣经你不能读一部分，所以很多的争论呢，就是说我有这几个圣经根据，我就抓着这几个好。那保罗这样讲，他保罗为什么也那样讲呢？那其实还有一个是你需要看见说这两个是可以摆在一起的。有人讲说圣经为什么有很多冲突啊？因为你还没看懂嘛，那当然觉得很多冲突。你光看这个看那个，你把它都明白了哈，圣经是没有冲突的，神是那个有那个一贯性的哈。我想这就是很奇妙了，神的话很奇妙。那当然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争论，到今天我相信还有很多争论啊。那我们不是在这个争论里面，但是我们盼望在交通是大家有一颗好像我们的心是更宽广哈，来接受神的话。我们不是局限在哪一部分哈，我们是看见说到底整本圣经里面我们来看哈，然后我们再来领受，求主开启我们哈。那我想这个是我们所需要学习的。
有个问题我提出来，就是当觉知，有人觉知了，但还不接受受洗，他算基督徒？就很，我看到很多呼召的，就是他们到前面接受，就是说恭喜你们已经是成为基督徒了，其实是应该等到受洗以后才算。
所以这个点也是哈，今天来讲呢，就是说。如果今天照着圣经一面来看哈，凡信他的、信他名的，就是接待他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如果今天他是真的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了，他是得救的，对不对？那你说他是不是神的儿女呢？因为圣经来讲，就是说凡
而受洗的，
对，那个是另外一个得救哈。那你说他的生命是不是改变了呢？他如果相信了哈，他还没受洗了，我现在讲还没受洗。但是我们如果说他是信他名的，又是就是接待他的，他就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他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他就得救，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在他信的时候，常常我们在传福音，就是你相信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有一个改变，你的接受主为你做的救恩嘛，哈，宝血已经流了，你的罪得赦免。所以我们带人家做决志祷告，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对不对？那主耶稣他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啊，然后洗净我们，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们得着了新的生命，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想觉志，真正的觉志应该就是这样子。那受浸呢，信而受浸必然得救，就那个得救跟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得救，很多时候它是有一个区别的。所以一面来讲，就是说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时候，我已经是神的儿女，已经得救了。可是呢，受浸呢，今天叫我们在今天整个的得救哈，是讲到我们的与主同死同埋葬一同复活，我们在那里做一个见证，是一个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在仇敌的面前有一个宣告，有一个见证。那表白，对，对，那当然这个表白也是很重要的、很自然的事情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难去怎么讲呢？除非有些人很清楚了，但有些人我们就不能说，只是说他这到底信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好，那个有些你一摸可以很清楚，但是有一些我们不敢说他虽然好像说他举手了，他站起来了，但是他到底心里是不是真的信，需要有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讲到说来证明，可以说是一个证明啊，你知道，这是一个反过来的。那但是并不是说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
信居然有行动。
对，你可以说是一个辅助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证明。但是呢，从真理来讲，他信的时候，
信是先，
在先嘛，他是神的儿女，对不对？他生命改变了嘛，然后他重生得救了。然后呢，受浸是一个一脚的两步，好，那。 主耶稣旁边那个强盗啊，主说其实你要和我同在乐园里。他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人他相信了，他没有受浸，他得救没有？得救了嘛，对不对？那说，所以呢，我想这样子就说他是。
我们问题是很多人那个都愿意信，然后过一阵子他的头脑里面征战了，开始他又怀疑了，变成又不愿意受洗。
可是受洗的人也有一些
对，也有，
也有。后来
可是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是因为没有机会受洗，
对。
他挂在十字架，很多人讲说哦，都像他。
所以我们当然了，弟兄姊妹，就是说得救了以后，正常的情形，我们都会跟他讲，信而受浸，好，必然得救。这好像就是一步，这个两脚一步啊，哈，这是很自然的。
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名，这个派别，他们说信而受洗。他没有，他是说心里相信可以承认就得救，所以他们就建议说不需要受洗。
哦，那就不对了，因为圣经讲受洗的真理讲这么多，对啊，
耶稣的做法，
对对。所以我想我们回到圣经，好，然后呢，圣经上的榜样，能够照着圣经的榜样，我们是尽量照圣经榜样。好，那你真的是不能照圣经榜样的时候呢，你的那个是，我想这个是我们的心是愿意照圣经。好，那真理跟榜样的遵守又不太一样，守真理，但是呢，很多榜样你今天不一定就是说一定要照着去做的。我想这个都是一些原则啦。好，那所以呢，会有的时候因为这些原则上的看法不同，有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大的争论，很大的争论。因为有些是你说是榜样，但是有一些呢，有些人就觉得说这是必须要，好像从字句上照着去做，所以就产生一些争论。那我想主给我们一个更宽广的心啊，好，我们接受所有的真理，在做法上，我们就彼此有一些的尊重。好，
耶稣讲的一句话是很好的，他说。他
这个施洗约翰哦，他要到
施洗约翰去，到他那边去受洗哦。那施洗约翰说不敢当，对不对？
他
讲了一句话，
理当进主官的营。
进这是
所以那个我上次有讲嘛，所以有一次在外面有不同地方的人一起，有人要受浸啊，就发现哇，光一个受浸大家看法可以有非常多的不同啊。那当然是点水还受浸，那个还算是一个这个，你就发现很讶异啦。有些他们说一定要他们教会的这个大概是不知道什么阶级的才有资格受施浸啊，所以他们一年那个人才会来一次，他们一年一次哈啊。说其他人都没资格施浸啊，有些人又是你甚至前面倒后面倒也有讲究，说啊，反正哎呀，这个人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不同。
这个也是现在圣经教会的一个争议。
对，就是说人就是有这么多不同。那我们真的是需要祷告主，从虽然有不同啊，但是我们要看见在基督里的那个一啊，真的是很重要。所以主耶稣在最后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祷告哈，那特别就是合一啊，因为你如果注重这些，你永远。大家一讨论这些就吵起来了，就说那就没法看不到那个一了啊。那其实你说这个预定啊、拣选啊，你从一个更高的角度你去看，哎，对他们都有圣经根据。好，只是你不要抓着那个你看见的那个那几节圣经哈，你没有说我愿意把整本圣经其他的经节我也一起来考虑哈，可能就会彼此之间就有一个互相的了解哈，而不是说变成说历史上那个争论不休啊，到今天还在争论哈。那所以我想有时候你觉得哎呀这个，那今天很多人我们听到又是二元论三元论又是这样争来争去哈，你到底那个目的是什么？那我们目的是不是能够那个争论是能够把神的心意带出来？ 那我想这些是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都给我们很多的警惕哈，很多的这个提醒。那我们第八堂是看见教会复兴的时期，所以呢从17世纪开始啊，从这个其实在改教之中，改教刚刚结束哈，那其实有很多复兴的情形。然后我们看见呢，在天主教里面有一班属灵的人被兴起来，那这些虽然他们在天主教里面，他们并没有离开天主教，好，但是呢他们注重基督徒里面的生命，好，那个道路。那莫里诺斯哈，他是一个很属灵的人。那有一本书叫做《灵晨导引》或者叫《灵晨指引》哈。那弟兄姊妹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看这本书哈。那这个书呢，教导人怎么样舍己啊，与主同死啊。他有很多在属灵方面那个经历哈，这些呢是让很多人得到很大的帮助。那另外大家比较熟的，他是盖恩夫人啊，好，盖恩夫人。那他对于如何与神的旨意联合，如何舍己，他是很深的认识哈。他的传记叫做《馨香的末药》，他的自传叫《馨香的末药》。那末药其实就代表与主的那个同死哈，基督的死。那这个他的属灵生命有很深的经历哈。他恢复的一个产业叫做绝对顺服，绝对顺服。那我盼望说这个我们看见这些属灵伟人，比方说馨香的末药，盼望大家有机会都能够看一看哈。那其实真的是可以认识甘恩夫人这个人哈。那他在很多的与主的关系上哈，你知道说他是非常的近啊，近到一个地步，他很多时候跟人家找他去交通去谈话哈。那这个人一到他的面前，他基本上他能够摸到说这个人你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好，所以很多时候他一讲出来，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好，就是说当你跟神的关系这么好的时候哈，所以他有这样的也是一个恩赐哈，所以你看他的传记的里面有很多他与主的那个亲密的关系哈，绝对的顺服。这是一个产业恢复哈，那对我们来讲，我想顺服主有没有像甘恩夫人所看见的那个顺服哈？那主耶稣的顺服，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顺服不是做一件事哈，顺服是一个生命，顺服是一个生命哈。我想这个是那劳伦斯。就与神同在是他的特点哈，那他是一个厨师，可是呢，他就是在厨师的当中啊，也跟主这么亲密的交通哈，跟主这么亲密的交通。那其实他的很多的学习，从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就很受吸引哈。那你怎么样在工作的时候，你学习与神同在？你怎么样在读书的时候来经历与神同在哈？那这个是他恢复这个产业以后呢，其实很多的神的儿女得到太大的祝福哈，叫我们能够知道说，是的，今天我在忙碌当中，我却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你可以亲近神，你可以与主交通，你可以一面唱诗歌，可能就在你最忙碌的时候。好，那我想这是从劳伦斯他给我们一个看见哈。他在他的书中提到，如果我们要享受神的同在，我们就得继续不断的和神交通，离开神的交通而思念琐碎的小事，其余实胜。如果我们奉献给神，得着神在我们生命力的喂养和滋补，我们就要得着大喜乐。今天要经历神的同在，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哈，就在我们生活中。那另外一位叫做芬乃伦，他是一个主教，他极肯为主受苦，他与盖恩夫人二人同工，所以他释放了很多属灵的信息，那他们都有一些著作哈，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去找他们的著作来看的话呢，那我们要知道他们的背景，像甘恩夫人她有很多 非常属灵的，或者是说他的生命的那个宝贵，可是你不能把他所有所讲所做的你完全接受，因为呢他是在天主教的里面，所以他还是会有一些属于天主教的想法跟做法。好，那我想我们就需要会分辨，同样的劳伦斯，同样的这个芬乃伦，哈，那他们在，因为每一个时代有他的背景，他在那个时代在那个环境的里面，所以他会有那样的一些，好，带着那样的一个受到那样有一些的影响的哈，但是并不减少他所恢复的产业，并不减少他属灵的生命的那个分量。那我们可以从他们正面的得这些帮助，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看这些属灵伟人的一些他们所做的啊，或者他们的想法，那我们里面也要有一个分辨哈，不是全盘的就是这样子来接受的。那另外一面呢，是不在天主教里面的，但他你看他是圣公会的作者，他是一位神秘主义者，有英国神秘主义者或者叫做奥秘派吧。那所以他们的著作呼召过圣洁生活，特别是注重那个里面的生命，那个道路。那刚刚有人就问了哈，就是说到底什么福音派或者是灵恩派哈，或者是有人讲还有一个加上这个奥秘派哈。那特别我们今天看到这一些这个年代特别神兴起的哈，那无论是盖恩夫人啊，无论是劳伦斯芬乃伦好，或者是这个威廉道，那他们特别都是比较是属于内在生命或者讲说是奥秘派的，他们走里面的道路，他们所影响的到后面。像这个贝努伊斯姆啊，他们讲到十架的信息，深入的属灵生命，基本上是比较属于这些他们所恢复的产业。好，那所以呢，今天有些他们是讲福音的，有些是比较着重在灵恩的，有些是特别是像今天我们在这个年代17世纪后面哈，这边呢很多他们是讲到内在生活奥秘，这个所以他们就有的把它称作奥秘派的哈。那今天我们如果是从一个更大一点的角度哈，那我们就看见说其实有没有需要好像不同你是什么派什么派变成是一个分门别类一样哈。那我想这个也不一定是就是神的心意哈，当然神托给你什么着重什么，那我们都尊重主哈。那但是另外一点呢，像以色列百姓他们是一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朝见神，好，神不是说你就选一次去嘛，他们是男丁是一年三次。那第一个是什么节期呢？逾越节，对不对？逾越节是要上去的哈。那第二个节期呢？这个五旬节。好，那第三个呢？就是祝棚节。啊，所以呢，其实有人就讲，其实这个各代表一个方面哈。那逾越节特别是重在这个救恩的方面，特别就是像福音派是比较着重的真理啊这些根基。那灵恩派呢，特别五旬节，我们知道在神里面是代表圣灵的降临的时候是五旬节嘛。好，那另外是祝棚节，他们在那里纪念神在旷野中怎么样带领他们供应他们等等的。那其实呢，如果说一个是代表福音，一个是代表灵恩，另外一个是代表更深的生命哈，得着是丰富哈。那一年是几次上耶路撒冷啊？三次哈，所以你不要说我有了一个我就拒绝了其他的哈，其实我是觉得神给教会的很丰富啊，所以你特别从教会历史来看，我们是彼此勉励哈，要看见那个丰富，看见那些产业的恢复，那我们能够去得，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哈，而不是说我就抓住我这一块我就拒绝别人的哈，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需要来认识的。好，英国的清教徒运动，其清教徒运动呢，它不能算，不是说它是属于什么派啊什么的，好，它是一个运动，或者是说很多神儿女到时候他们的一个看见，一个看法，从1550到1700年间哈，在英国产生清教徒运动。那这个运动呢，起源于加尔文中信仰的人士， 那他们认为英国国教改教不够彻底啊，英国教会啊，因为我们刚刚讲过，英国国教呢，他们并不是因为宗教改革而改变哈，而是因为国王为了他离婚的事情，所以他改变，他脱离了这个罗马天主教，那所以他们保留了很多都是天主教的东西。那这些呢，在英国他们是要彻底来改革，要把教会哈整个来改变，亲近教会哈，所以他们就是 to purify the church， 他称为清教徒。那清教徒又分为两派，一派呢，他们愿意留在英国的国教里面，从内部来改革哈，也就是说他们不是要脱离这个英国的国教，但他们提出很多改革的建议，很多东西他们也是盼望能够脱离从罗马天主教所遗留下来的很多的错误。那另外一派呢，他们觉得说留在英国国教里面那个改革太慢了哈，那他们觉得说那个是不知道花多少时间，而且有没有可能他们也没把握，所以他们就要建立另外一个能够合乎圣经真理的教会，所以他们就脱离英国国教，所以他们就变成是分离派，分离派。所以我们等一下如果你讲到他们是分离派的话呢，那特别就讲到这一班在清教徒当中有一派呢，他们是要脱离英国国教的哈，所以他们在教会行政制度方面呢，他们是强调每个教会都是独立自主的，因为当时候从罗马天主教的整个系统是要听见这个像梵蒂冈哈，那个地方呢是像主是一个教皇等等的，他们是有很清楚的次序的哈，所以在罗马天主教里面那个次序是很清楚的。那但是他们现在是认为说教会应该是独立自主的，每一个教会不应该去干涉另外一个教会哈，所以他们又称作公理派。或者是独立派哈，这个要其实到今天可能你看见这个公理派哈 ，congregational 这些很多在历史上的哈，其实它都是一直延续下来哈。那另外下面呢是这个浸信会，所以刚刚我们已经讲到这个崇敬派哈，那这边讲到英国浸信会的创始人 John Smith， 他本来是英国国教的哈，就是安利甘。这个国教的牧师啊，后来他读了圣经以后，1906年呢，他离开了英国的国教，他参加分离运动。所以参加分离运动呢，也就是在清教徒那个属于分离派的这一班的。好，后来他和他的会友们逃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在那个地方呢。他得到一个极深的信念，认定圣经是信仰与实践的唯一指引，而根据圣经只有行信主的人才可以受敬。那其实呢这些真理哈，在早先已经有人看见了哈，已经有人开始恢复了，那他在这个时候呢他也看见了，所以呢后来他就愿意照着圣经，他在读圣经之后他说只有相信的人才可以受敬。那在他们当中，所以1911到1912年间回到英国，在伦敦他建立了第一间浸信会。所以他们呢是站在这样的一个恢复的产业的根基上啊，他们所相信的人才可以受浸，而且他们是要浸在水里面哈，我们就是要受浸的，这是浸信会的开始。东辉有没有什么补充吗？那个清教徒受逼迫，在1920年，他们有一批清教徒，他们就，我想这个历史我们就很清楚了哈。这是后来在搭乘五月花号，然后呢。到美国新大陆开始了这个清教徒的移民潮，所以清教徒他们到美国来，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能够建立的一个国家是一个照着圣经照着他们所认识的哈，能够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国家哈。那其实有很多的影响 甚至到很长的时间哈，所以他们比方说在主日的时候分别出来，他们就不去开业哈，不去工作，不去开业等等的哈，那有很多是非常宝贵的，好，他们是盼望，带着这个盼望，那他们这些是分离派清教徒，所以是那些离开了国教的，所以他们后来受到很大的逼迫，所以他们才等于是离开英国，然后呢到了美国来。好，在这边呢，清教徒呢又叫做天路客哈 ，Pilgrim。那我想我们读美国的历史这一段呢，我们都会能够读得到哈。下面呢是这个贵格会的开始哈。乔治·福克斯，他的家人是圣公会的会友。那在1647年他开始出外传道，那下面是有几个他所讲述的内容哈。那后来为什么被称作贵格会或者魁克哈，我们请王牧师跟我们讲讲故事。
讲到这个贵格会，我们现在在美国不是用贵格啦，我们在也是用 friends， 用朋友。
哦，朋友，对。
对对，那我稍微提一下哈，这个贵格会呢，这个创办人呢叫做 George Fox 哈。George Fox 这个人呢，原来是修皮鞋。我跟你讲说，在英国哈，当时候都是很穷苦哈，这些人都很穷苦。但是呢，他原来是圣公会的哦，圣公会呢比较接近像天主教这样，是不是？那么这些清教徒呢，他们就很反对，为什么要回到这个天主教里面去？他们说要点蜡烛，你看是不是？圣公会里面哈，要点蜡烛是不是？那他们的仪式很多哦，有一点像那里的天主教这样，所以这个 Fox 呢，他当时就很反对。那有一般的人呢，就跟着他。一般人的跟着他呢，好像是我们现在哈，有一些人愿意做哪一些事情，就有很多人跟着他这样。那么这个 Fox 呢，他呢，因为他不是很富有的人，因为你知道说修皮鞋嘛哈。当时候，那个是谁啊？那个穆迪，穆迪也是修皮鞋的哈。
对。
那么他的想法就是说，我们要脱离这样的一种好像像天主教的这种敬拜方式啊，哈不应该有这种，跟圣经好像有一点不大合这样哦。那么他就要出来，那要出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这个英国政府就逼迫一些基督徒呢，所以刚才梁院长讲的是个清教徒哈，那么逼迫他们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征战，那我就离开英国呢，就到这个美洲来了。到美洲来那个时候哈，这个 Fox 呢有一般人跟他在一起，所以我们贵格会常常讲说那一笔清教徒啊，就有贵格会，很多都是贵格会的。那么来的时候就是在东安嘛，那个费城那个地方，那里进口的嘛。那么我们不讲这个了。那个 Fox 呢，他本身就是这样，他本身是说一个敬畏神的人呢，应该要非常非常的恭敬，非常非常的敬畏不可以随便他说要敬拜神的时候呢，一定要规规矩矩的，不管是里面不管是外面这个尤其是这个内心他说一定要重生他看了这个耶稣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跟那个尼哥底母传福音的这个事情要他重生嘛你若不重生的话就不能怎么样
不能进神的
国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是不是？那么这个就是他的重点。所以这个 Fox 这个 George Fox 呢，他就强调，你如果是基督徒，你必须要重生，你如果不重生，你就不是基督徒。这个是他的一个强调。所以在这里呢，这个梁院长写的，真正的基督徒乃是打开心门接受耶稣。
那个是接受耶稣，然后真正的重生得救，那个才是，所以很强调这个。然后呢，一个基督徒，如果你的心是接受耶稣的，那你的内心有改变，那外面也要改变。穿着啊，那当时候哈，比早期的会啊，这个会歌会哈，他们那个穿那个衣服啊，都是很保守的。啊，女孩子一定要戴帽子哈，那个衣服要穿得长长的，来到神面前的。恐惧战惊的，不能随随便便祷告的时候就是要祷告的样子啊，不能说翘着二郎腿哦在祷告，这个是他很注重的哦，他很注重这个里面外面都要一致，这个是那个负责哦。那么他呢，他就讲说清洁是很重要，圣洁基督徒应该要分别为圣。那么这个是从出埃及记的时候哈。出埃及记的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打在旷野的时候，神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讲，说我耶和华是圣洁的，所以里面也要怎么样，一定要圣洁。”他讲到这个圣洁，那里面居然改变了，啊，有神的生命在里面，那外面呢也要怎么样，也要圣洁。那敬拜的时候呢，更要怎么样，恐惧战惊。所以这个啊，这个最早哈、哦、就称为这个 Quaker 就是战斗啊 ，Quaker 就是战斗嘛哈、哦。那么啊，他们就是在神的面前呢，就是很敬畏神的，就祷告的时候呢，有点像现在的灵恩派，都这样啊。啊，灵恩派有的会这样，对不对啊？是啊，你做法的时候会这样抖。那么就被怎么样呢？被当时候的人嘲笑。啊，嘲笑说他们呢啊，在神的面前呢啊，就是说颤抖了，就是说害怕了这样。其实不是，就是害怕的。那总是因为神的灵在他身上，他就要在神的面前。
那个是一种敬畏，
敬畏对，就是敬畏神的那种恐惧战惊啊。我们讲的恐惧战惊嘛，在神的面前是这样。那么这个 Fox 后来他们来到美国了以后呢？啊，就在美东啊，在东边那边先开始的。我们这个美西这边还是后来的。
那个本人约翰，我们自己看一看好了。本人约翰写的那本书，大家都看过没有？《天路历程》。
天路历程。
对，那是基督徒一定要看的书哈。所以呢，很多地方去宣教，他们翻译完圣经以后就翻译《天路历程》哈。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还有英国寻道运动哈，就是约翰卫斯理哈。那所以呢，他本来他的母亲啊，约翰卫斯理的母亲呢，她是出生在清教徒的家庭，她是属于分离主义的家庭，也就是说离开国教的那一批哈，所以他们都生活是非常严谨的。他有19个小孩，好像非常多哈。那约翰卫斯理是第15个孩子，他的弟弟呢，查理卫斯理是第18个孩子。所以他们是生活是很严谨的，所以他们这么多孩子呢，在床前哈都要一起为孩子按手祷告。所以在这样子严谨生活中所培养出的孩子哈，那我们现在有的时候遇到一些美国家庭哈，那他们对于孩子哈也是非常的严谨哈，那个传统啊，我相信跟这个清教徒他们那种传统是很有关系的。那后面有很多故事，我们请这个曾牧师来跟我们分享。
卫斯理。其实我是进到卫斯理，我原来是浸信会的背景嘛，我后来进到卫斯理以后，就稍微点就好。我们先谈历史背景嘛，为什么会将卫斯理会有这样的一个举动啊？因为在18世纪的时候，它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以来，结果社会上就变成贫富不均了。在英国的社会里面变成贫富不均，那贫富不均它本身是圣公会的一个母亲，可是你知道圣公会在当时呢变成是一个贵族才能，当然贫穷人也可以去，可是他们变成他们对那有钱人不特别那个，所以他们在圣公会教堂里面的位置都是固定的，那些贵族来这个位置他的别人都不能坐，连那个奴隶要坐在他的脚边他都会被踢走啊，这是变成这样一个很腐败的一个情况啊，情况就是在当时上层社会是这样的情况，可是到了下层社会的时候呢，就变成那些工人就是变成酗酒啊，然后妓女是满街啊，然后就是反正就是变成文化特别低俗啊，变成文盲，根本不认识那个。那在于思想方面的话，当时影响社会的是自然神论哈。所谓自然神论，还有就是认为他说上帝，他们也相信上帝是创造的，是历史的起因，也是世界的起因。可是等他创造完以后，他们认为上帝就不管这件事情了啊，因为宇宙中间自然就。因为牛顿发表了那机械论以后，他觉得宇宙之间自然就有一个它的那种运行的规律了，所以他这样的一个背景之后呢，就影响了这个John Wesley哈 ，John Wesley。那最大的影响就是在1728年哈，在德国开始发生了一个金钱运动哈。那中间有一个人叫罗威廉的，他写了一本叫做《金钱生活》。急切的呼声哈，他那个呼声是为什么？他就说一定要重新建立教会的秩序。他觉得像圣公会这样的情况，或者像有些老派教会的那种情况哈，是这样。所以他这样重新建立了秩序的时候，就让很多的像John Wesley这样的年轻人就开始在思考，到底我们面临今天的社会，我们应该怎么做啊？应该怎么做？那现在就开始谈John Wesley啊。John Wesley他是出生在1703年6月19号，他出生在英格兰北部的一个小镇里面。他出生，他一生的经历，他在6岁的时候，他们家起大火，结果是一个黑，他一个人在房子里面，在楼上，结果他一个人转到一个窗口边，然后在那扶墙的时候，一个佣人，两个佣人用人这样架着去把他从窗口拿出来，可是拿出来一分钟之后，那个房子就整个垮下去了哈，所以他就一生就认为他是从火中被取出来的那一根柴，这是他第一个，那一根柴。那他还有一个经历是什么经历？对他影响最大，对德卫理公会的思想也会影响很大的哈，就是在1738年5月24号，他正在晚上8:45的时候，他正在读经祷告的时候，突然圣灵充满以后，看到满室的火光就在这个房间里面出现了，然后就真的是感觉到圣灵真的满灌满了他哈，他在那个时候真的是感动，然后重生决定要，他这个经验就让他一生不能忘掉。然后他就觉得说他要去传福音了，而且他觉得他讲了一句最有名的话，他说全世界都是我的牧区啊，这是他教会观，他就说一直要传福音，他全世界都是他的牧区啊。所以他在1739年4月20号，John Wesley第一次的露天布道，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的布道，结果很多人几千人来听啊，来听了以后，圣公会就再也不准他去。在圣公会的教堂里面讲到了，认为他这样做已经违反了他们教会的规定，他们严格的规定啊，这就这样，就他就因此他就没有再去，他就没有再成为圣公会就不准他讲道了，他不讲道没有关系，结果他自己呢就下到矿坑去跟工人讲道，去到农间去跟农人讲道啊，他就用这样的方式，甚至在公园布道，在露天布道，所以他就这样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啊，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做这样的工作以后呢，他就很多人都愿意来听，所以这样的时候，在1784年的时候，12月24号，卫理公会就派很多传教士到了美国来，美国来以后就在美国就在那个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就举行了会议，然后成立一个美国卫理公会，就那一次就开始成立美国卫理公会。可是美国卫理公会在中间有分裂过哈，分裂在1828年的时候， 就分裂成两个。为什么会分裂成两个呢？就是因为有一些教会，因为代表全球，因为我们教派是每一年都有年会的，我们是要年会，是大家会有每一个教会派会有去代表参加以后来决定这个教区到底要做些什么事情啊，到今天都还维持那种传统啊。可是就有一些人因为代表权的问题很不满，就脱离了，脱离以后就出去成立了普美会啊。可是到了1844年的时候，又为了南北战争，为了蓄奴的问题，结果卫理公会又再分裂一次哈，分裂就变成南边的叫做监理会，然后北边的话就叫做民营委会，所以我们将来听到都会觉得。那可是过了95年的时候，到了1939年的时候，民营委会还有监理会啊、公委会三个教会就在那个密苏里州，然后堪萨斯召开了一次联合大会，决定说我们大家再重新联合回来。啊，就结果联合回来之后，又重新叫卫理公会。而到了1965年的时候，又跟这个卫理公会又跟联合兄弟会合并，所以后来我们就会叫成叫做联合卫理公会。所以真正我们看到在美国的名称应该叫做联合卫理公会，可是到目前来讲，我们中文的翻译都很乱啊，有叫美英中文那个千拉烫的中文堂就叫美英委会，然后有的像那个圣迭戈还有叫卫理公会，像我们叫做第一联合卫理公会。所以事实上真正要叫的是应该联合卫理公会啊。那我们现在在谈到，就是说为什么John Wesley在他的这样的思想中间产生三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哈。第一个，Wesley啊就积极推动一个叫救灵运动，然后第二个就是圣洁运动，第三个是社会工作运动啊，这三个是在John Wesley一直在推展的哈。他所谓的救灵运动，他就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我们都必须去拯救他。哪怕他是一个奴隶，我们也要去拯救他。所以他就觉得，就是说，我们应该关怀每一个人的灵性。只要你认识的，他不信主的，或者信主的，你都要去关怀他一下，要把人从罪恶中领回来啊！这是他第一个想法。第一个在运动，第二个就是圣洁运动啊，圣洁运动。所以我们常常听到就卫理公会会讲说成圣啊，成圣之路啊，要到成圣之路啊，我们常常讲这样。可是在这个成圣之路要记得哈，跟我们中国人讲儒家讲成圣之路有很大的差别哈。儒家讲成圣之路是透过我们这个人对道德人格的一个道德的实践以后，来达到人格的圆满啊，我们就认为这个人成圣。啊，成圣，这是成圣，中国儒家讲的成圣之路。可是到了John Wesley，我们也翻译成成圣之路。就John Wesley是怎么样？John Wesley的意思就是说，一定是一个圣灵充满，就说你人一生中你一定会碰到一次，你被圣灵大大的充满到你自己感觉哇，上帝帮我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我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啊，这是John Wesley一直强调的。所以在我们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要知道我们的宗教经验，我们的信仰里面一定会有一次，然后让你圣灵大大的充满之后，你感觉你真的被洗净了啊。这是他的一个成圣的经验，这是他自己就有这个经验。就刚才我们刚才有谈到他在1738年那个经验，就是让他很充分的感觉出来了哈。所以他也觉得将来一定是要这样的，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次经验，才有办法。这称为他，这是他自己在称为说，这是一个第二次的恩典啊，是二次的恩典。然后在社会工作方面啊，John Wesley关怀很大，他主张是认为说，如果在社会成圣之外，就没有别的成圣了。所以他的讲法就是说，不是我们个人成圣啊，得到圣洁就可以了，我们应该因为我们这个人的圣洁，然后带动整个社会被圣洁充，被很圣洁都被充满掉哈，被充满。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主张之后呢，就会变，他就主张怎么样，解放黑奴，因为当时的社会中在贩卖黑奴，从非洲把黑奴卖到葡萄牙、西班牙、英国，大量的卖到美国来，所以他们主张解放黑奴，也因为他的努力，对吧？在1860几年来，就真的英国国会就已经宣布解放黑奴哈，所以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他看到当时读书都要花钱， 所以他在组成主日学。主日学是一个免费教育，非一个宗教教育，所以他用主日学来教育那些穷苦的百姓，教会那些矿工的孩子，让他们到主日学来，礼拜天用这一天，然后让他们识字，让他们脱离文盲，就确实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哈。所以像这些都是他在这个整个一个精神中来展开的哈，展开的。因为他认为他这边讲了一句话，他新生命不是有名无实的信仰，他班会跟中途会社的不是孤立的基督徒，而成立各种社会关怀机构，不是仪式的信仰，改革监狱，解放黑奴，主张社会公义，这就是他的一个主张。就因为他有这样的社会主张，结果才会造成了在英国各个地方，工业革命之后，各个地方都有社会改革，都有革命，只有英国没有因为工业革命而产生那个流血的革命啊，没有啊，就是因为他用这样的方式很和平的让英国的社会转化成一个基督教的社会啊，一个很好的社会。好，最后的结论就是说，因为他这样开始，结果就造成了一个属灵的复兴。然后有三件事情啊，一个是英国福音派的复兴，一个是威尔斯、苏格兰的复兴，还有美洲的复兴。他这三件事情都是跟那John Wesley他的主张哈没有什么差别哈，都他的主张而造成的哈，造成。这就是为公会能够分享的，我目前能够分享的哈，真的好，谢谢，
谢谢，谢谢。感谢主哈。那 John Wesley 他的弟弟是查理·卫斯理，那查理·卫斯理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一位诗人，所以我们也许有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他写的这些很多的宝贵的诗歌哈。很多属灵的产业，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所领受的，其实从约翰·卫斯理、从查理·卫斯理、从当时他们一起服侍的，还有乔治这个 George Whitefield 就是乔治怀特菲，后来乔治怀特菲呢就到美国来，就带进了美国的大觉醒或者是一个很大的复兴哈。那这边当中有很多是讲到教会的复兴呢，都在这边开始哈。感谢主，谢谢两位的分享哈。我们从今天已经接触到，我想不晓多少个今天我们所认识的教派哈，但他们的根源呢，你看在这个时代一次一次神所兴起的宝贵的器皿哈，有的是恢复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哈，有的是他们的生命，有的是他们的看见，有时候是他们在实行上面哈那个所显出来一些特点。然后呢整个来带下来那个祝福哈，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我从开始就真的是预备的时候就觉得今天神给神的家非常的丰富，我们不是带着一个好像分门的别类的情况来看今天的情形哈，而是我们看见的是每一个带下来神的祝福，带下来神所赐的产业哈，那个宝贵，那个丰富哈。那在这么多的丰富的里面呢，也许我们今天就说在一个彼此每一个产业都是为他的身体，所以呢进修会所得着的也是为着我，然后贵格会得着的好，为卫斯理得着的，他们在这么早以前得着的产业，其实今天我们都是在身体里面一同领受哈。就讲到基督身体的丰富，因为神的旨意是必定要完成的哈。我们感谢主。